这个题目是昨天早上我在醒来之前神给我的启示，他说明天就是今天早上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信息，叫做安息安静。那么为什么要讲安静？因为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就是要听神的声音，就好像羊听牧人的声音一样。那么你要听牧人声音，要听上帝对你说话，首要的条件就是安静，要把你很多内心里面的杂音，那一些 noise， 我们英文叫 noise， 吵杂的声音，混乱的心思意念，你要除去，你才能够听到上帝对你的讲话。那这个就是上帝今天要我对你讲的话。所以我昨天早上开始就在思想，我到底要用哪一段的圣经啊？弟兄姐妹，这个可真不好找啊。最后呢，终于找到有一段的圣经，就在希伯来书第四章，我们从四节我们一直念到第十一节，好不好？打在你周报上，我们一起来读。来，论到第七日，有一处说到第七日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功，又有一处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既有必进安息的人，那先前听见福音的因为不信从不得进去。所以过了多年，就在大卫的书上又限定一日，如以上所引的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要看来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那么这一段的话在神学上面也有一些小小的争议。争议什么呢？到底这个安息日的安息是指什么？所以显然的，这个安息日的安息跟他这一边讲的安息是不一样。因为在旧约的以色列人民，他们把安息日的安息看作是一个神圣不可侵犯，以至于他们非常着重，就说：“哎，安息日不可以做工啊！”他对于这个不可以做工的 definition， 他的这个定义，就包括你不可以拿厨具，你不可以去这个领你的牛啊羊啊出来，因为你要去做工啊，或者是你家里面有一些什么东西坏掉了，你去修理，哎，那个都是做工。他们呢就看中了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那个，以至于他们把真正安息的那个意义给弄拧了，就失去了那个真正的安息。安息其实原本的意思，其实英文翻译很简单，就叫 rest。 其实安息的意思就是休息。那为什么上帝要这么看重这种的休息？很简单，我们在你的周报上面我写了啊，这个 rest 安息不是守律法的安息啊，那个是守律法，那个是一个错误哈，而是享受神赐给你的休息安静下来。我们有一段圣经，你看哦，《申命记》五章啊十四节到十五节。好，在你周报上面我们一起来读。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首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牛驴牲畜，并在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任何工都不可做，使你的仆婢可以和你一样安息。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因此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守安息日。弟兄姐妹， 这一篇就在讲为什么上帝要规定第七日你一定要安息，一定要休息。他的原意就是说，你的儿女、你的仆婢、你的牛驴牲畜，他们要休息。他说你要纪念呐、啊，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这句话，弟兄姐妹，什么叫做埃及地做过奴仆？你知道我们中国也有以前的奴隶制度，请问做奴隶的有没有休息的日子？有没有？我们在中国的时候，如果你买了奴隶来，他一生要侍奉你，请问你有让奴隶去休息吗？没有。所以他说你以前做过奴隶，你的祖宗在埃及地做过奴隶，你也是眼巴巴望着天亮了就要做工，巴望着天黑啊，天黑了就可以休息。所以他说、哦、你在做奴隶的时候呢，你是一个礼拜七天工作，一年365天都在工作。你要纪念你曾经当过奴隶，现在上帝赐福给你，现在上帝给你有好的生活，现在上帝给你这么大的产业，你不要去奴役别人。你规定你要守安息日，就是你要放假，你要放儿女的假，你要放奴婢牛驴牲畜，你要让这些做工的人休息。那么这个上帝的规定也成为日后各国的政府工作6天礼拜天休息，这个好像变成一个不成文的规定，以至于我们后代很多的子孙说、哦、工作6天第7天休息是很正常的嘛，好像本来就是这样子的。可是不是的，以前我们做奴隶的人哪有时间让你休息啊？我们从古到今大概是90%的人要去侍奉10%的人。我们今天如果不是在这种比较文化科学进步的地方，我们可能包括我在内，我们可能都是做别人的奴隶的。但是今天上帝已经赐福给我们很多的人，他说你要休息，你不但自己要休息，你还要让别人休息。那这个就是他设立安息日一个最重要的精义。他最重要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奴役别人，让人家休息，你自己也要休息。了解我的意思吗？哈，所以我很佩服有一些基督徒的商人，他们开店呢，礼拜天的人应该是最多的，他偏偏是礼拜天休息，他就是礼拜天不营业，哎呀，你休息，员工也休息，主人也休息。为什么？因为我们要去敬拜上帝。因为在这个地方，在希伯来书4:4，他说我的安息，5节讲我的安息，他说断不可禁锢我的安息，意思就是说其实这个安息是上帝的规定，上帝把他定下来的安息日，这个安息称之为我的安息。换句话说，我们从人一个很简单的角度来看，这个安息是上帝赐福给你的。就好像你一家人，爸爸可能工作很拼命啊，就像我们在这边硅谷矽谷哈，我们工作很辛苦。我从1984年，哎，事实上是1983年开始在我们所谓的 Silicon Valley 工作，一直到现在。我告诉你，平均下来一天10到12个小时跑不掉，有些时候周末还要加班啊。一个人当两个人用。刚开始在83、84年的时候，我早上9点进去，是公司大概最后几名进去。我6点离开的时候，公司已经没人了。那可是，在从1990年代开始，突然之间，这个工作时间就变长了。那个时候就是拼命了。其实我在88年、87年的时候， 我那个时候到处飞啊，我在一个 marketing 的一个部门里面，派我到美国东部、中西部，哇，一天到晚飞来飞去。那个时候，我的太太负责接机啊，礼拜五接回来，礼拜天下午就走了。我那个时候一天到晚飞来飞啊，飞啊，哇，飞来飞去的，哇，那个时候真的是一天一个礼拜可能要做60个小时，那个时候真的是很辛苦啊。可是我们需不需要休息？我真的是了解，真正的明白什么叫做休息。你跟我都是要休息的。我们没有办法，就是说一直工作，一直工作，一直工作不休息。但是在这个地方，弟兄姐妹，我们千万要记得一件事情：我们不能够做钱财的奴隶。你今天听了这篇信息，你要从钱财的奴隶当中被释放出来。你要从钱财的奴隶当中被释放出来。我们要休息，我们要给家人有一段的时间休息。就像我们的神说，你们要进入我的安息。我们要进入到神的安息。进入到神的安息的意思，就是跟上帝好像他是我的阿爸天父。我工作了六天，第七天我啥事都不做，我就奔在我阿爸父的怀抱里面，享受跟他的同在，享受和他说话，享受他给我的恩典。就像你的小孩子读书读了六天，有一天礼拜天你要带他出去玩，带他出去放松休息，带他和你有一个好的交通。我们可能平常都很忙，我记得有个弟兄跟我讲，他说他结了婚，生了两个小孩子，小孩子都他的太太带，他晚上回家的时候小孩子睡觉了，小孩子去上学的时候他还在睡觉，所以呢他就这样子周而复始，周而复始，礼拜六礼拜天他也很忙啊。然后突然有一天惊觉到，我的儿子怎么长大了，我的女儿怎么长头发起来了，什么时候我的儿女就长这么大了，我几乎不认识了。我就跟他讲，我说我们神的法则啊，是要休息，是你要跟家人建立关系。所以当神说你们断不得进我的安息的意思，就是他们不愿意真正的进入到神的安息。这个安息就是休息，就是安静，享受跟上帝的交通跟同在。啊，弟兄姐妹，这个东西是很简单，但是很重要。我们要从忙碌当中归向安息，而且圣经用竭力进步。因为什么？弟兄姐妹，你可能说，哎呀，多赚一点钱嘛，哦，多做工一些嘛，哎呀，我要为我的儿女这个拼命啊，我要为我将来的老年的生活拼命啊。我们有很多的中学同学、大学同学，他们就在想，因为我们同年龄嘛，我们大部分都是鸡年了，刚好今年60岁，所以他们有很多的感慨，不管是信耶稣还是不信耶稣，他们都在彼此笑说，哎呀，你头发少了，以前很帅的，我们现在就比较苍老。那我们之间就比较，因为是老同学，所以讲话都比较实在一些。那他们就会想说，我们为什么年轻的时候这么拼命啊，说是要为了这个儿子，为了女儿，然后到头来发现到有些人他儿女成家了之后呢离婚了啊，这个奇怪，我以前应该重视的没有重视，我以前应该把握的没有把握，所以呢到头来呢儿女离开了，老婆先生离开了，他两头空啊，现在变成什么？现在有点 depression 了、啊。现在就是说，那我一生奋斗干什么？我在做什么？我说你没有好好的休息，你还没有好好的培养你跟家人的关系。对基督徒来讲，我们没有好好的跟什么？跟我们的阿爸天父建立关系，所以到头来会觉得很空虚啊！我忙了一生，我到底为谁而忙呢？我到底造福了谁呢？儿女也不跟我亲近，配偶也不跟我亲近，所以呢，有一些 很多的感慨。所以那个时候就是信耶稣的时候，就赶快把耶稣介绍给他们。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无论人在什么样的光景当中，我们要建立与神之间的好好的关系，也要进入他的安息里面。这些人际关系当中，在耶稣基督里面是可以得到保守的，是可以重新建造的。我盼望这样的信息可以帮助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那么什么叫做竭力呢？竭力的进入，就像我们今天在唱诗的时候很竭力啊，竭力的进入安息，从跟我们刚刚讲的歇了自己的功，其实好像是一个完全相反的方向啊。英文叫做 paradox， 就是一种那种吊诡性啊。一方面讲你要竭力进入，一方面讲你要歇下自己的功，竭力进入到神的同在、神的安息，竭力的放下自己的工作。有没有看到这个？有没有一个非常 paradox， 一个吊诡性的这种的叙述？但是他在那边要讲的就是说，我们要竭力跟神建立关系，我们要放下自己的想法，放下自己的计划，我们要休息，我们要休息。这个要进入到休息，怎么进入？弟兄姐妹，我们刚刚竭力的在赞美的时候，我们的敬拜上帝是竭力的敬拜，我们赞美上面是竭力的赞美上帝。为什么？因为我们要进入到他的安息里面。我们为什么要进入到他的安息里面？就是要 enjoy God， 我们就是要去享受上帝与我们的同在，我们要享受他给我们的安息，享受他给我们的喜乐，享受他给我们的平安，享受上帝为你祝福，为你的一切丰盛。我的一些同学年少的时候非常拼命，没有重视到他的健康，吃也吃不好，也没好好运动，现在就一大堆病。所以有人讲，他说年轻的时候拼命赚钱，没有管到健康，到最后是拿赚了钱去看医生，去祝福了医生，失去了自己的健康。所以我们应该要想过来，我们要该休息的时候要让休息，要让自己休息。竭力进入是指持定信心，相信上帝的应许，不让自己效法那不信从的样子，免得不能够进到神的安息。我们前面有讲到第六节，他说有进去安息的人，那向前听见福音的，因为不信从，他就不能够进去。啊，弟兄姐妹，这是一个蛮严厉的警告。你相信耶稣吗？相信，但是你走到半路上你不信从，你就进不去，进不到上帝为你预备的安息。这边讲到约书亚，为什么？因为上帝给他们应许之地是迦南美地， I promise you， 但是神让他的子民要进入迦南美地的时候，他们还要透过约书亚带领他们进去征战，所以他们每一寸的土地都是打来的，每一寸的土地都是流血流汗，甚至付上生命的代价才得到。所以这个地方要给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上帝应许你的，你还是要付代价去拿。上帝应许你的不是白白就给你了，上帝应许迦南美地给以色列人，以色列人还是要靠耶稣来打进去，没有说从天降下来，其他的敌人通通自动死光光，然后上帝说你进去进来吧。弟兄姐妹，我们要打破这种福音的观念。哦，因为有人说，哎呀，信了耶稣太好了，永远可以进天国，上帝抬轿子把我抬进去，不要痴心妄想。不过很不幸的，我们有一些的神学观念是这样子的观念。我要再三的讲，弟兄姐妹，你要认识清楚这边。你看看我划线第六节讲，他说必有进去安息的人，先前听见福音，因为不信从，不得进去。 虽然怎么样，听见了福音，虽然表面上可能愿意相信，但是没有真正的信从。你真正的相信吗？那才是最重要的话。你要是不相信，听一听啊，很好，不错，教会很不错，有东西吃，有朋友教，听听到，唱唱歌，哈利路亚，回到家还是过自己的生活，那个叫做相信吗？上帝会检查。我们不要做这种虚伪的相信，你真正的要相信，就要像张栋刚刚所讲的，他的见证，你抓到神的应许，你用行动来证明你真正的相信，持定你对于上帝应许的把握，然后行走在上帝的应许当中，上帝就把那块地赐给你。但是赐给你的这块地，你要付代价。在整个的旧约，从出埃及记一直到约书亚记，就告诉我们这里有两段事的神的应许，一直要等到约书亚进去把那块地打下来，那才是进入到他的安息。所以弟兄姐妹，为什么他要讲竭力的进入的意思，就是说在我们获取领受上帝的应许这个当中是有征战的，而这个征战是你我必须要竭力进去。所以竭力的意思也有征战的意思，就是不让仇敌把你上帝给你的应许给偷掉，或是让你灰心失望，或是让你信心软弱，这个就叫做竭力的进入，不让别的仇敌把你拿走，把你偷走了。这仇敌的诡计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在圣经里面还有讲到很多人不信从的样子，有很多旧约当中的例子。什么叫做不信从？就百姓说，我在这边吃吗，我要吃肉，上帝没有肉，上帝没有水喝，可是上帝预言说，我一定带你们从，我已经从埃及带你们出来了，我已经负责把你们送进去，你们只要依靠我就好了。结果没水喝，没肉吃，我们回埃及吧，我们照偶像来拜吧，啊，这些就是不信从的样子。所以他们那些人倒闭在旷野，就没有办法进去。所以我们竭力的意思就是说，我相信神的应许，不让自己效法那些不信从的样子，不依靠自己的肉体，还有我的心思意念，在我行走神的旨意当中，他们那一段的狮子就是说，我想吃肉，上帝没肉，上帝没水喝，这些就是不相信神。因为上帝在他们那个过程当中不知道彰显了多少的神迹奇事，没水，摩西敲敲磐石，水就出来了。他们每次遇到什么困难，摩西一祷告，上帝就解决。他们就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在挑战上帝，我们天然肉体的挣扎努力放下来吧，不要去行那个不讨神上帝的意念和行动。因此我们要进入神的安息，我们可以用方言来祷告。方言祷告一个很重要，就是以赛亚书28:11-12，有机会你回去自己看，那个地方主用外邦人的舌头使我们得到安息，这个安息是可以用方言。那么我记得前几年的时候，我在 YouTube 上面看到一个科学家，他在侦测那个脑波，他就侦查把那个脑波的图像照下，就是找一个人，他在用唱歌悟性唱歌，他就把脑波的图照下来，然后就跟他讲说，你用方言祷告，他就方言祷告，方言祷告再把那个脑波照下来，就发现到他里面有一个很不一样的脑波图，就是当你用悟性祷告的时候，他那个脑波图就在我们前额这个地方，还有很亮，就是透过那个光的强度，他可以看到那个脑波里面所讲的话 是很频繁的，就是说你在意念当中你是有很多的思想，因为你在用讲话，用心讲话，我讲这句话我要讲出去，我要思想，所以他那个脑波当中这边看到前额的部分很亮。可是当你用方言祷告的时候，你会进入到安息，所以那个前额这个地方那个脑波照出来了就没什么光，所以这两相对比之下呢就有一个很大的差别。所以讲方言的时候就是说没有用你自己的心思意念，所以在你要进入到安息当中你就一直讲方言，讲方言以后，哎，你的心，你的脑波，你的散发出来的那一种的信号就很微弱，表示你没有在思想。就换句话说，你在讲方言的过程当中你没有思想，你的脑部是休息的，所以因为你的脑部是休息的，你进入到这个安静当中，上帝可以对你讲话，上帝可以看异象。那么这个人呢，不仅呢他来去看这个讲方言，他还去找和尚。他说：“和尚，来来来，我看看和尚怎么办。”和尚他们去念经，对不对？哦，去找那个这个喇嘛，喇嘛教，他们在读他们的经哦，他们在专心的念他们的经的时候，他发现到他们那一些人读经的照出来了，那个很亮，就表示说他们的冥想、他们的念经、和尚的念经、他们的脑部的思想。集中思想，那个是魂里面的思想活动很强，所以他说这个就是一个最大的差别。所以我们说讲方言会在主里面得到安息，就是你的魂里面的思想就没有了。但是其他宗教他们会集中思想，他们这个魂的活动是非常强烈的，是非常强烈的。所以这个人他就发表了一篇的研究报告，他是说讲方言的人真的就有他们宣称他们讲方言真的在主里面得到安息。他可以从这个比较上面来证明说你真的讲方言，真的你的魂的思想就没有了。所以弟兄姐妹，你真的要去竭力进去安息吗？可以用方言，但最主要的就是安静在上帝的面前，聆听他要对我们说什么。也许我们一周当中我们有许多的事情需要处理，人的事情，我的财务的需求，我现在在报税，我赶快报税啊！我下个月就要去中国短宣了，哎，我还有什么事情要处理，那个处理，我们有很多事情很杂。但是有一天礼拜天来敬拜上帝，就单单的来听神的声音，就单单的来到上帝的面前，为了要讨他的喜悦，为了要在他里面得享他应许我们的安息。所以我们竭力的不做自己的工，竭力进入敬拜赞美，竭力不做自己的工，看到没有？我到神的面前来，这就是说竭力进入安息是歇了自己的功，是刚好两条看似有点矛盾的话，但却是一个我们可以进到上帝面前除去杂音，然后专门听上帝讲的话。就像我上个礼拜跟大家讲的，我们今年的主题是要听到上帝的声音，所以我们要建立一个怎么样让我安静下来。在通常的时候，神对我们讲话最清楚的时候就是你清晨将醒未醒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上帝对你讲话最好的时机，因为你那个时候没有其他魂的思想，你刚刚在睡觉当中可能有一些梦，可是在将醒未醒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上帝给你意念，你最好的，不是最好，你最大的机会可以 catch 到上帝给你说的话。那个是一个安静微小的声音。我可以告诉大家，以利亚他在列王记上十九章的时候，神不是带领他到一个洞穴里面吗？还有什么风啊、地震啊、山石崩吧，然后呢 有一个微小的声音在跟他讲，可是那个微小的声音，弟兄姐妹，在原文里面他是说宁静里的声音。换句话说，上帝对你的讲话就好像你将醒未醒宁静当中的一个心思意念，那个心思意念就是上帝在对你讲话。所以弟兄姐妹，听神的声音不是一个远不可及的事情，听神的声音不是一个很玄妙的事情，听神的声音是一个可以操练专心，让上帝对你吹气，让上帝对你说话。所以在我们的主日讲台，在时机成熟的时候，我会发一张纸给大家，或者就是我们的周报，我会请大家安静下来，自己写上帝对你说什么。因为我们需要这样子的操练，我们要练习安静在上帝的面前，因为上帝他很喜欢跟你讲话。上帝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他爱你，甚至把耶稣他的亲生的独生爱子都钉在十字架为了爱你，难道他不愿意跟你讲话吗？他要。上帝对我们的意念何其的多，就好像海滩的沙子一样这么的多。我们的上帝是一个 talkative God， 是一个爱说话的神。我们没有听到，是因为我们杂音太多，所以今天要进入到上帝的安息里面。所以我们后面有一些的应用，第一个摒除内在的杂音，我们有一些的压力，我们有些思想，有一些内在的声音，比如说啊、哦，我要亲近上帝，那突然之间想到哦，孩子待会要吃奶，哦，待会呢，师母要找我去做这个啊、要洗衣服啊、要烘干衣服啊、要折衣服啊、要清理卫生，要这个、我在亲近上帝的时候怎么这么多事情？那你就去把它写下来哈，解决就写下来，写下来，写下来，现在亲近上帝。第一点，第二点，如果说你意识到罪，哎呀，主啊，真不好意思，每次到你的面前，我就有一些罪哈、十几年前做错了一件事情，现在又来搅扰我。我们已经交代过了，我们已经得到上帝的赦免了，怎么那件事情又来了？我说主啊，奉耶稣基督的名，主啊，你已经赦免我了，这些都是仇敌的攻击，奉耶稣名，离开，告白你的罪，穿上公义的袍衣。我们有些弟兄姐妹私下问我，上帝到底十年前我做了那件事，他有没有赦免我？他到底有没有赦免我？为什么这个东西老是回来搅扰我？我就跟他讲，上帝已经赦免了，这些再来搅扰的是仇敌，你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怎么样？斥责他离开。大家说，奉耶稣基督的名斥责他离开。Amen。所以你一想到罪，哎，赶快穿上公义的袍衣。第三点，心思意念飘来飘去。啊，我们有些人一坐下来就想东想西。哎呀，我现在好想吃一片西瓜，我要吃个冰淇淋，这些东西都是在搅扰你怎么样？搅扰你跟上帝亲近，而且多半都是仇敌来的。弟兄姐妹，你要是看到你自己说心思飘来飘去的时候，你赶快怎么样？专注耶稣同在的意象。我们也讲过，你就想象耶稣就在你面前，主啊，我要跟你亲近，我要跟你交谈，好像一个好朋友一样。我的心思飘来飘去，不，现在好像耶稣就在你的面前，耶稣就坐在你的对面。这个就是要用我们的想象，然后帮助我们聚焦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第四，从心里面发出来的情绪，就突然之间要亲近上帝的时候，突然之间很愤怒，突然之间很不安、恐惧，赶快开始唱诗歌，开始要怎么样？要去抚平我们内在不对的情绪，或者说，哎呀，我好 depressed 哦，我怎么心情很沮丧？哎，你就要开始去听那个让你怎么样比较振奋的诗歌，你要去对付这些，因为这些东西都不是从神来的， 这些不安的情绪，这些不讨神喜悦的这些的情绪，都不是从神来的，都是仇敌在教导你，因为他们不愿意让你来亲近上帝，所以竭力进入安息的意思，就是摒除这一些搅扰你的，因为搅扰你的都是仇敌。所以我们要进入到他安息。第五，当你心思安静，还想更多与神交谈。我觉得解决的方式，他这边写得很好。他说要知道，许多的场合是聆听声音的良机。好像不做那个不费心思的活动，开车、洗澡、运动、例行工作。对我们的 Irene 就是在搞我们小遗宴的时候，你还可以跟上帝亲近，在任何的时刻都可以跟上帝亲近。但主要的，如果有任何的心思意念的搅扰，这些杂音，奉耶稣名拒绝他，耶稣保全洁净。弟兄姐妹，我已经离开工业界12年，但我清楚的记得，我们在公司的时候，那上班真的时候压力很大，压力大到一个地步呢，第一个就不想干，第二个呢就是想要跟那些跟你作对的，你的雇员也好，你的同事也好，你就想要报仇，你就想要跟他们处不好，就要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解决哈。那时候心思意念就会搞这些东西。可是我告诉你，弟兄姐妹，当这些心思意念不对的时候，不讨神喜悦的时候，那些都不是从神来的，我们要对付掉。放下自己，歇了自己的功的意思，放下自己任何不讨神喜悦的心思意念，这叫做歇了自己的功。竭力进入，要竭力敬拜，竭力赞美，要看到耶稣的意象，要看到耶稣爱我们。这就是我们今天最主要的信息。我们做个祷告，主啊，让我们真的竭力进入安息，竭力进入到上帝为我预备的安息。主啊，我要这样子的安息。也求主让我们竭力的歇下自己的功，不靠自己魂的思想，不靠着自己想要怎么样，想要能不能怎么样，而是想要走在上帝的旨意当中。主啊，让我们真的听见你给我们的声音，让我们看见你启示我们的意象，我们真的走在这样子的恩典的路上。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竭力进入安息，放下自己的工作心思魂的思想，这一切求主保守我们，求主再一次差派约书亚，就是耶稣基督，带领我们征战得胜。而事实上，主你已经得胜，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跟在你的后面走。谢谢主，你恩待我们每一位，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